在读经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43章1-11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荡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作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所成所造作的。你要将有眼而瞎、你有耳而聋的人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汇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顺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欢迎大家今日嚟到我哋呢个聚会嘅当中，我哋献上满心嘅感恩同埋感谢赞美我哋嘅主。今日咧，好特别嘅一个礼拜日，因为今日咧系6月份最拉尾即系最后嘅一个礼拜日，系嘛？可以咁讲，今日系一个结束嘅一日。点解咧？系代表上半年要结束啦，系嘛？上半年要结束啦。今日系结束嘅一日。但亦都係開始嘅一日，點解咁講呢？因為代表就下半年咧，馬上又要開始啦。明唔明嗰個道理啊？所以我哋活喺一個介逢嘅中間，好似係結束，但係亦都係一個新的嚟到開始。其實人生裏邊常常都隱含住一啲咁樣嘅狀態嘅，好似係結束，但係其實帶嚟嘅係另外嘅一個開始，係新嘅一個盼望。和新的人生。今天想和大家来到分享的就是以赛亚书43章。如果给这个讲题一个题目，就叫做漂泊人生蒙拯救。漂泊人生蒙拯救。其实读圣经呢，你发觉很多人物呢，他们很漂泊的。最明显就是以色列人，真的很漂泊。走过这些很多很多的他们旷野的道路，迷失的道路。甚至乎後來被俘虜去到遠方，由遠方又怎樣走回來，很多漂泊的道路其實都反映在我們弟兄姊妹的人生，或者反映在你的家庭，甚至反映在你的信仰的那裡裡面來到去的。如果你記得幾個禮拜之前我在這裡講到呢，曾經講過以色列人他們離開了埃及進到這個曠野，他們走了40年，而民數記就很清楚記載呢，他们经过了有42个站口。什么叫站口？即42个呢，是安顿在那里扎营休息的 地方。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又继续拔营，继续起行，就行去下一个站。那如果你读圣经呢，仔细数算呢，总共是有42个站。那当时我就讲这个就好比我们人生，其实过去大家弟兄姊妹在这几十年的里面，你经历过很多人生的站口，有喜怒哀乐，有甜酸苦辣，乜嘢都经历过，有成功，有失败，有失意，但亦都有开心嘅时刻。所以读圣经时常可以应用喺我哋嘅身上。 但是这42个站里面，我就找到第24个站，这个站叫做他拉。他拉这个字原文的翻译就是刚刚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漂泊。真的，这个体会到他们可想而知，当年这一群以色列人在摩西亚伦带领底下，他们感觉得到去漂泊无依，何处是我们的家？我们离开了埃及，但是好像这个迦南应许地又遥不可及，好像行极都行不到那样，好漂泊。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段的走过这些日子，好像就是行极都行完，走极都去不到，想要达到那里又未去到，好心急，但是心急也都没有用，好漂泊，好无奈，甚至乎好不稳定的那种的心情，事实上都在我们当中出现。讲到漂泊，离不开就讲到生活里面的漂泊，即是说即是没有地方住，或者住得不安定，或者好不安乐等等这样的情况。生活里面太多个变迁，太多个变数在里面，很多人事都在改变，很多环境都在改变。很多人说隔了一排没回来，回到来温哥华看到，哇，为什么这么多地盘，这么多高楼大厦，这么多吊臂，这么多这些铁柱起上来呢？整个城市在翻天覆地在改变，生活很漂泊。其实我们都经历过什么叫做漂泊的生活，包括你曾经搬家、搬家、搬屋、移民，或者要转工。有些人因为离开原居地之后，你的专业来到这边可能暂时不用得着，于是会暂时转换另外一种的工种，另外一种的工作的形式，或者工作的行业等等。有太多的变迁，很漂泊，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无奈，在那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何苦我要这样。记得我跟师母结婚的头几年，成日都搬屋，成日都搬屋，就是好像很不稳定这样的情况。但是在当中我们又找到很多乐趣，找到很多新的体会、新的认识、新的经历等等。移民也是一个很可怕的经历，所有这里在座做移民的都知道，当你移民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原来跟你起初的想象很大的落差，很不同，于是乎就有很大 的失望，或者经历过很多的不如意 的事情等等，都是很艰难的。如果你弟兄姊妹因为新移民的缘故，以致要转换你的工作，你觉得很难堪或者很难适应的时候，请你记得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部分，也是一个体验的一个部分。尤其是这几年来新冠疫情的忽然之间的大流行，其实真的带给我们很漂泊的人生，影响了全世界。为什么？过去我们以为很自然应该的事突然之间全部要停止或者要被禁止，想去餐馆吃饭又不行，不可以进去，这里又不去得，那里又不去得，很多的影响，很漂泊，人与人之间很隔离，甚至亲人都不能够时常去见面。甚至乎我认识的或者大家认识的，在这几年里面，在大流行的期间，很多人他的生命被夺去，很多人的生命是没了，就是在这段期间人生很漂泊，心里面很不踏实，很忐忑，很不安。其实因为最漂泊的不是我们的外面的生活，最漂泊的是我们里面的心灵，这个真的是，你读圣经都是最漂泊的是我们的心灵。所以你读诗篇，你经常读到诗篇里面的诗人讲的就是他们的心境，心灵里面很漂泊，很无依，很无靠，很不稳定，不知道怎样如何是好。所以经常都问说，你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等等这些这样的呼喊的声音。因为心灵里面的漂泊是很难受的，有些人的外面的生活很安稳，但其实内心里面就很漂泊。有些人可能住了几十年都住在那间屋企里面，但是内心里面不一定代表他很安稳，其实一路这几十年住在同一间屋里面，有很多的经历，有很多的苦楚，有很多辛酸，有很多难受，这种就叫做心灵里面的漂泊。其实圣经里面讲的漂泊两种都有，讲到生活上面的漂泊和心灵里面的漂泊都有。所以你的经历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你好好读一下圣经，你就发觉圣经是对你讲的，不是对人家讲的，圣经是对着你现在的状态来讲。在漂泊的人生里面，难免我们就会觉得，哎，人生如梦，这个很容易讲，唱歌都得唱，是吧？人生如梦。但是想回头，梦又是什么呢？梦又是什么呢？曾经有一次在一个课堂里面， 个老师就同一班细路仔嚟讲人生如梦，咁大家都知啦。咁就问老师就问细路哥就：你有冇人发过梦啊？咁啊，哇，个个怼一只手，我发过梦啊！咁啊，个个都有发过梦嘅经验，细路哥都有发梦嘅经历。我就发觉咧，我屋企只猫都发梦嘅。点解？因为我叫佢突然间都反应，佢同我知道佢发梦，梦醒啦，佢就突然间咁样啊，就系咁样嘅。人生如梦，但梦系乜嘢咧？咁啲細路哥唔識答啦，夢係乜嘢？好抽象，都唔知點講。突然之間，有個細路哥好勇敢，佢舉起佢隻手話：老師，我知道咁。老師又好開心。咁你認為夢係乜嘢咧？咁呢個細路哥回答得咧，真係好奇妙，好生動。我哋話好到位啊！佢點講咧？佢夢係乜嘢咧？佢夢咧就好似我哋食糖果咁樣，食到一半嘅時候，阿媽就嗌醒我啦。咁嗰種甜嘅味道忽然之間消失咗，冇咗，走咗啦，冇咗啦。呢個又夢。哎，哇！拍案叫絕，講得真係好。呢個就係夢，夢就係話你覺得本來係好嘅，突然之間咧消失咗，冇咗。原來好順利嘅，點知係南柯一夢，原來全部都係虛幻嘅，好唔實在嘅等等。呢個叫做夢，唔知你有冇呢啲咁嘅體驗過咧？起初諗住一切都好理想，但係當你踏只腳落去現實嘅世界，你發覺原來又唔係嗰回事。那個理想，那種的那種的美好，那種的開心，原來一下之間就夢醒了，一切的甜味，一切好味都沒有了，走了，這個就是夢。幾個星期之前，我在這裡講到跟大家講過約瑟的人生，因為約瑟的人生都是一個漂泊的人生，你讀一下他就知道他的人生。講到他有四件衣服，第一件是彩衣，哇，就是最開心，聖經說他17歲那年，十七歲是最開心的時候，不知天高地厚的時候。所以爸爸咧，雅各就俾咗著一件彩衣，一件卡拉夫衣服啊，哇，好靚！當時咧，其實唔係所有人都有機會著彩衣嘅，因為必須咧係某一個身份地位先著到一件名貴嘅成本好貴嘅彩衣。可想而知，佢爸爸好睇重約瑟呢個仔，好特別嘅鍾愛佢，但亦都因為咁咧就害咗佢喎。因為他的哥哥就妒忌他，於是乎咧就對付他，出賣他。咁結果咧就將呢個嘅可憐嘅呢個十七歲嘅約瑟咧，就賣咗俾呢啲人。啲人就一路帶咗佢遠方，一路帶咗去埃及。一路上佢就過住漂泊嘅人生，好艱辛，好難過。居然彩衣冇咗啦，換咗件奴衣。因為點解去到埃及你做奴隸做苦工，粗衣麻布咁啊，著件奴隸嘅衣服。整個人的身份就矮了一截下來，跟當初所想的理想完全有很大的落差。但最慘就是就每況愈下，一步比一步差，跟著被人陷害，結果捉了他坐監，以無罪之身，但要坐在監牢裡面坐了很久。結果就穿囚衣，即囚犯的衣服，即是說沒了自由，人家又看他不起，又覺得他沒了將來，沒了盼望。哎呀，人生真的很漂泊。但是神的带领原来在他漂泊的人生里面很奇妙，结果又提升回他出来，让埃及王呢就看重了他，使用了他，升了去官，发了财，穿了锦衣，又锦衣美食，真的很漂亮的衣服。从此呢就180度很大的转变，四件衣服代表着人生的漂泊。但是其实当时我未讲完这个故事，这个约瑟的故事很长的，未講完，咁今日就繼續講埋佢。咁一個問題，唔知道你有冇諗過？開初嘅時候，佢爸爸俾佢嗰件彩衣，後嚟去咗邊度咧？嗰件彩衣又變咗乜嘢衣服咧？聖經有講嘅喎，聖經有講嘅喎。嗰件彩衣變咗三件衣服出嚟。第一件衣服係血嘅衣服。嗰件衣服沾滿咗衣服有血，因為佢啲哥哥為咗要呃佢嘅爸爸雅各，就話佢細佬死咗啦，於是乎就將約瑟嗰件彩衣除咗落嚟，就染上咗公山羊嘅血。嗱，呢個聖經創世記第37章講嘅，咁用嚟佢呃佢嘅爸爸話佢死咗啦。你睇個血啊，咁今如果用今時今日咧，就呃唔到雅各嘅，因為今時今日有 DNA 啊嘛，可以驗下啲血係咪真係約瑟嘅血啊嘛。當時冇啊嘛，冇呢啲科技，冇呢啲方法，咁啊，哇，就以為係我個仔嘅血啦，哇，就喊親死啦咁樣，就好唔開心啦，好難過。一件彩衣，好成就嘅衣服，好開心嘅衣服，竟然之間變成血衣，即係代表失望、絕望同埋徹底嘅絕望嘅嗰個意思。 人生的漂泊里面都是这样的，从希望里面就跌落去幻灭了的阶段，而且这些血不是真的血，我们一生里面付出很多心血，但结果呢都付诸流水，这个就是人生的漂泊。第二，这件衫变成破衣，即是破烂的衣服，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就是他将这件衣服就拿到雅各面前，就搣烂晒他，就告诉他爸爸听，是野兽啊咬住啊，约瑟啊咬死了他，就连他衫都被撕碎了等等。当然如果野兽要咬他，连衫都咬碎了，一定是这样的情形。意思就是破坏了人生的漂泊，是因为有很多我们原本想着好的计划都被破坏了。生命里面有很多破口，我们经常说破口，或者很多破烂的洞出现。很多人穿得身光颈靓，但其实你知不知道内心心灵里面是穿着一件破衣，一件破烂的衣服，千疮百孔的衣服，有很多曾经受过伤害，很多曾经内心里面流过血的经历，只有他自己知道。外面很好，但里面可能很破烂，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曾经经验过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经常都报喜又不报忧的嘛，又不会告诉人家我们的不好的事情的嘛，但其实内里面都是一件破衣，破烂的衣服，有很多破洞，有很多破口，这个是漂泊的人生。所以除了彩衣变成血衣变成破衣，第三方面这件的彩衣昔日咁靓的衣服变成一件泪衣，因为圣经说到约瑟的爸爸雅各就为他这个仔哀哭，而且悲哀了很多日。你几多日呢？不知道，不过圣经说他的仔来劝他，他不肯听，他的媳妇来劝他，他又不肯听，之后他为他的仔哀哭难过。这件彩衣我们可以想象，他每一晚都拿这件衣服出来去看看，衫里面染满了血，有很多破窿破洞，他的眼泪一路是这样流，整件衫都湿了，是慈爱的父亲他的眼泪，这个代表着伤心难过。漂泊的人生总是有很多难过难受的日子，心里面很伤痛。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说，不知道你有没有认同，就是凡是有心的人都会伤心，凡是有心的人都会伤心，只有那些粗心大意的人从来都不将人的东西放在心里面，就不会伤心的。但你凡是将人的东西放在你心里面，你做父母亲你就知道，将你仔女啊，将你的弟老哥啊，孙啊放在你心上，你成日伤心的。师母成日跟我说，哎呀，为什么我对人这么好，我为人付出真心真意，但很多时候呢得回来的回报都不是那么开心，很伤心，其实真是的。有心的人会伤心，尤其是你有好的心是更加容易伤心。不过想一想，主耶稣都是一个伤心的人，因为他有一个好的心要对待所有的人。圣经是这样说的，有一次当他离远见到耶路撒冷，耶稣就哭泣了，就难过，他伤心，他为耶路撒冷的人来伤心，为到他们的不信，为着他们的叛逆神，他们耶稣伤心难过。有一次当他知道他最爱的拉撒路已经病得很重，耶稣去到那里，拉撒路已经死了，那人在伤心难过，耶稣见到这些人在哭，耶稣圣经说耶稣哭了，耶稣哭了不是因为拉撒路的事情，是因为这些人没有信心，因为耶稣说我来是要叫拉撒路起来行走，但是你们竟然没有信心。今天也是一个拉撒路的时代，很多信徒其实没有真正的信心，所以耶稣都哭了。有时候我就想，耶稣为我来到哭啊，为我的信心不够来到哭啊。耶稣复活了之后，他见到扫罗不认识耶稣，到处去捉那些基督徒，去残害那些教会。耶稣在路上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来逼迫我？我想象耶稣是带着哭的心情流泪的眼睛，你要对扫罗说， 扫罗扫罗，我好伤心，点解你逼迫我？因为耶稣认定，当佢逼迫教会、逼迫残害信徒，就等于逼害紧、逼迫紧耶稣你自己。耶稣一直都为我哋流泪，为我哋伤心。点解啊？因为耶稣有一个好嘅心，耶稣有一个好嘅心嚟到对我哋。你有冇谂到耶稣嘅心意？有阵时我都好觉得好多时候我哋太过粗心大意，冇将耶稣嘅心放喺我哋嘅里边。但保罗话：我哋要以基督嘅心为心，都有咁嘅意思喺处。有冇谂到基督嘅心意咧？喺呢个世代里边，有太多伤心嘅人。所以弟兄，所以姊妹，如果有一日你仍然喺度伤心难过嘅时候，请你想起呢句说话：你伤心，其实因为你有一个好嘅心意。耶稣知道，耶稣明白，耶稣体恤，因为耶稣都时常为我哋伤心，为我哋流泪。俾我哋到难过，呢个就系漂泊嘅人生。呢一班嘅以色列人被俘虏之后，居无定所，冇咗自己嘅家园，冇咗自己嘅土地，被俘虏去到异邦、异文化嘅 地方嗰度去。难道佢哋唔系喺一个好漂泊、好伤心嘅状态里边？你睇旧约嘅先知讲嘅就系佢哋呢啲咁漂泊嘅难过。以赛亚书好奇妙噶，好长六十六章嘅经文，其实主要分水岭就系第四十章。因为前面一到39章全部都讲紧佢哋嘅罪恶，讲紧佢哋背逆，然之后第40章开始就讲到神呼吁佢哋要安慰，要嚟安慰佢哋，安慰呢班受伤嘅人，漂泊无依无靠嘅人。今日如果你觉得你心灵里边都系咁嘅光景，无可奈何，唔知应该点算，下一步唔知道应该点走嘅时候，请你记得我哋嘅神。他都望到你，他看到你，他知道你的内心，明白你的情怀，他要来到安慰你。所以这段圣经以赛亚书43章第五、第六节讲到四个方向嘛，刚才读经读了出来，不过很长，我就将它缩短。讲到是东方、西方、北方、南方，即是讲到这以色列人当然被打败了之后，将他打到落花流水，就四散奔逃，做了难民，寄居在人家的地方那里，受人家欺负，被人家歧视。猶太人就是這樣，悠長的歷史裏面是到處流曬，被人家迫害，被人驅趕，被人家歧視，很辛苦。但是神將他們召聚，後來將他們帶領回到70年被掳之後，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他們的地方。但後來又失敗了，又四散，直到1948年的時候，神就將他們以色列國復國。當時很多這些猶太人就從世界各地东南西北几个方向都会召聚他们，呼唤他们回到去重建他们的国家。而且这几年来不断继续有犹太人是从外地移居进入到去以色列这个土地上。所以神的应许没有落空，神的应许确确实实是真诚的，是一定达到。有时我想想这句说话有什么意思呢？用在我们温哥华的教会呢就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留意为什么有意思呢？很多时候我们教会欢迎新朋友都来自东南西北的、我们在这边如果向东边去数呢，跨过个太平洋就是香港、台湾、亚洲。很多时候都有些亲人朋友就由那边过来来探望我们，是吧？周不时有，特别这个夏天都有、就西边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些省份，由亚省、缅省一路数过到亚到这个灰省、安省的，事实上都有外省的人过来来探亲，又参加我们的聚会。北边呢，有我们的内陆很多人走下来要参加我们温哥华教会的聚会。南边就更多了，就由美国这边一路就上来探访我们。所以这个圣经是应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神的话语是生命之道， 是恒久有效。只要好好读圣经，你就发觉里面真的有宝贵的说话。而且他告诉我们，这班以色列人经历的真的很不一样，很不简单的漂泊的人生。你从水中经过，这个水中经过可以说是经过红海，那个跨过红海的、那个事件，荡过江河，可以说他们过了这个约旦河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如果在火中经过，说他们经过火炼的很多的试探试炼，包括了但以理的三个好朋友，他为了坚定依靠神，他宁死不屈，不向这个偶像来下拜。那些人将他扔在火窑里面烧他，但是一点都烧不着他们。 生命是很多漂泊的经历，但神的手，无形的手仍然是带着我们的，神无形的手仍然是保护着我们。弟兄姊妹，你觉得心灵漂泊吗？神的手是带着你的，保护着你的。为什么人会感到漂泊，在漂泊里面流离失所，会苦难重重呢？最主要的关键，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不遵守神的话，不听神的话，没有信服神的心，这个就是最大的原因，是以色列人历年以来不断失败，不断的来到去悲哀痛苦的原因。对于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的，你回想过去是不是很多悲痛？是因为我们不听话，不听神的说话。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讲得很好的，就是阿摩斯，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讲，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食，饥渴不是因为没有水饮，是因为什么？乃因为不听耶和华神的说话，不听，要不听，不肯去听，不肯去信服。今天圣经摆在我们面前，但我们没去揭开它，没有好好的来读它。今天我们宁愿去追求经历，但不去追求认识神的说话。没错，经历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都需要神的说话来到去解释和支持我们所有的经历。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很长，不过分开三个段落，每一个段落其实都有一句说话开始的，那你捉到它的重心，就是耶和华说。耶和华这样讲，就是说呢，在漂泊的人生里面，你不要灰心，神仍然有说话要跟你讲，神没有放弃到你，神没有忘记你，神呢并没有来到抌低不理你，神仍然要向我们说话。所以好好的来到去听一下神的说话，理解一下你漂泊的人生，你会找到人生的答案。所以诗篇八十一篇，最近我们星期三查经就看这个诗篇八十一篇，其中一句说话神这样说，我的人民啊，你当听，个心愿你肯听从我。这个神的最强烈的心愿，如果你想想神的心是怎样的，看这节圣经，神的心愿很强烈地表达出来的，我好想你听下我讲，就好似咁样。好多时候我哋希望朋友听下我讲，好想仔女听下我讲，或者好想啲弟兄听下我讲。我好想你听下我讲，神今日都系咁样话，只不过我哋当神耳边风啫嘛，冇理到啫嘛。我哋宁愿听世界好多说话，听人哋嘅说话，甚至听自己嘅说话，但系我哋都冇好好去听神嘅说话。唔系听，而系听从，听跟从，去服从咁样嘅意思。一个故事讲到有一只船在航海当中沉没，很多人都死了，只有一个人是生还，因为他找紧这个机会呢就跳出海洋，然后不断地游水，不断地游，一游最后他去到个陆地，上了岸之后他发觉原来那个是一个荒岛，什么都没有，不过他找到些水果可以吃，找到树枝可以搭成一间很简陋临时的寮屋，他可以在那里休息，可以睡觉，可以透凉等等。他每天都盼望有人来救他，但是呢每天都很失望。他想想，我这个漂泊的人生不知道去到何年何月何时何日才能够了结。他很灰心，但在他灰心之中突然间更加 是雪上加霜，更加 是问题再加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一天突然间发现他辛辛苦苦搭成的那座用树枝搭成的那个临时的寮屋是怎样，着了火就焚烧，就一发不可收拾，就烧晒木，烧成灰烬，或者黑烟喺度上升。哎呀，佢好伤心，跟住佢就喺度忍唔住啦，佢只可以话情绪崩溃啊，情绪崩溃。于是就闹神，责备神，埋怨神，神啊，你点搞噶？我唯一嘅依靠，唯一嘅居所，你都将我攞走咗。哇！真系点解你神啊？你咁残忍啊？点解你咁对我啊？啊，点解啊？等等，点解你唔好好嚟到帮下我啊？咁哇，一路好多埋怨，好多辛酸嘅说话讲晒出嚟，好似好多人咁啊，情绪崩溃就系咁噶，控制唔到噶嘛，好似个瀑布系咁一泻千丈咁落嚟噶嘛，收制收唔到噶嘛。咁啊，经过一段时间，闹到真系口都干埋啦，都冇气闹啦，咁坐咗喺度，突然之间听到啲声音，佢回头一睇，有两个人撑住只艇仔埋嚟，佢好开心，因为好耐冇见到有人嘅出现。跟住呢两个人走上嚟话：，朋友，你冇事啊嘛？我哋嚟救你噶，你放心，你放心，我哋嚟救你噶。咁，佢呢个人好开心，但突然间就谂：，咁你点知道我喺呢度啊？咁， 呢兩個人，你唔係發一個信號俾我哋睇到咩？因為離遠，我哋見到有煙火冒出嚟啊嘛，我哋知道梗係有人有災難啦，咁我哋未嚟救你咯。哎呀，呢、這個時候呢、這個人先至恍然大悟，原來我頭先怪錯咗我嘅神，原來佢唔係害我，係你幫我哋。有陣時係都係咁樣。我们误会了神，但其实神是用最好的爱、最好的心意来爱我们。在我们漂泊的人生里面，好好想一下神的爱、神的恩典。在神的说话里面，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能够安慰到我们这些漂泊的人，告诉我们神的同在是你想都想不到，神的奇妙的恩典你想都想不到，神就是这样来爱我们。好好读神的说话，你就认识到虽然有漂泊的人生，但是漂泊的人生里面神仍然有拯救的手要保护我们。如果要明白这段经文，看第一节就够了，43章的第一节就够了。你留心看看这节圣经，他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而家咁样讲，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嘅名召你，你是属于我的。不要害怕，呢度出现咗一次，喺第七节又出现多一次，两次强调不要害怕。虽然人生好漂泊，人生好无依，时常伤心流泪难过，但神话不要害怕，我仍然系你嘅神。多谢阿坡头先带嗰首诗歌啊 ，You are my God， 神系我哋嘅神。佢冇改變，所以我哋不要害怕。但呢度咧講到有四個動詞嘅，你留意呢、這個就係解釋咗成章聖經嘅內容嘅意思。而且呢四個動詞都係完成式嚟嘅，喺希伯來文裏邊係完成咗噶啦，係創造咗我哋，神造成咗我哋，係救贖咗我哋，並且呼召咗我哋，係提起我哋嘅名喎，唔係求其嗌喎，而係逐個名嚟嗌你，好似點名咁嚟到提你嘅名。你的呼召你，说你是属于神，没错的，依靠神。你留意这四个动词，我一阵间稍微再加以解释一下。所以讲下佢话雅各啊，雅各是边个啊？雅各一出世就想争、想攞、想取的人啊嘛，啊，即系佢不断咁揸住以扫佢哥哥的脚跟，就话你俾我出世先啦，你俾我出世先，不过争唔赢啊嘛，以扫出咗世先，咁结果以扫做大仔，佢变咗做细佬啫嘛。咁嘅情況，但係出世之後佢唔甘心嘅，一直都想爭呢個長子嘅名分，最後俾佢爭到啦，係嘛？煮碗又香又甜又濃又好味嘅紅豆湯，啊，呃咗呢個哥哥嘅意思，就俾咗個長子名分佢啦。咁所以第時人哋請你食飯都小心啲啊！啊，當然講笑啫，我哋基督徒主內弟兄姊妹，我有愛言啊，所以一陣間飲茶食得開心啲，唔好諗呢啲嘢嚇。但佢一生都係喺度搶啊，喺度奪啊，巧取豪奪，結果俾佢成功啦，做咗富甲一方嘅財主，娶咗兩個太太，生兒育女好多，仲有好多嘅牧人婢女，仲有好多嘅駱駝、牛群、羊群，買好多財富。喺當時嚟講就係富豪，跟住佢義感還鄉翻屋企。不過你知唔知道啊？这个漂泊的雅各虽然敢成功发了财，在他回家的路上，他内心的心灵里面很漂泊。如果你读圣经是说他很多犹豫，他很多担心，他不知道他哥哥会不会仍然记恨他，要来对付他，要来伤害他，记不记得？他心灵里面还是很漂泊的，表面很风光，很富贵，很发了财，很发达，但内心里面仍然很漂泊无依。这个代表现代的人都是这样，唯有当神改变他、扭转他的生命之后，他就不一样，他就不再漂泊无依。所以神说不要害怕，我与你来同在。他说神说我提你的名，叫你的名来到去拣选你的，就好像昔日他改了亚伯兰的名成为亚伯拉罕，改了亚各的名变成以色列一样。而每一次他改名，弟兄姊妹留意，就不是为了潮流改一个好听的名字，或者现在很喜欢这方面，不是每一次的改名，圣经是告诉我们他的生命 有改变，神俾佢一个新嘅开始，就好似我头先讲到开嗰阵时讲话，系一个结束，但系亦都系一个开始，好似系结束，其实唔系结束，系一个新嘅开始，系新嘅盼望、新嘅能力俾过你。漂泊嘅人生背后，其实系有神好精彩嘅作为嘅，好奇妙嘅作为嘅。就是剛才我們所看到的這幾方面，四方面。第一，神的創造，神的創造很奇妙，整本聖經一開始就講神的創造的神，沒有加以解釋的，沒有加以去辯論究竟神的創造是真還是假，有還是沒有，沒有，直接了當，神起初神創造了天地，神就是創造者。第七節解釋了，哇，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了我自己的榮耀而創造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神学上的解释。为什么神要创造？为什么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圣经说是为了我神他自己的荣耀。不过很可惜，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犯罪。一个很漂亮的图画是神的创造。有很多次当我见到日出，很多次当我见到日落，见到这些美丽的景色，突然之间我就沉默起来，然后突然间很自然地就流出我的眼泪，因为我看到原来神的创造是这么美好，是这么靓，不过是我们的人搞坏了神的创造，污染了神的创造，到处都有污染，到处都有噪音，到处都有战争，到处都有仇恨，是我们亏缺了神他创造的荣耀。从这个大地的创造，想一想我们自己，你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都是神的创造，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反映到神的荣耀，我们因为很多错误的事，很多罪恶，很多污秽，很多邪情私欲，我们不能够反映见证神的荣耀，相反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唯有等到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改变我们，才不再一样。所以第二，神创造我们之后，不是就这样丢了我们就算了，他要造成我们，这个造成的意思就好像一个的窑匠，圣经所说的一个窑匠，用一把泥土在手里面，就慢慢造，就造成一个杯，造成一个碗，造成一个碟，造成一个花瓶，不同的情形态来出现，这个就是神的造成。所以今天坐在这几十个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线上在网络的弟兄姊妹，你们每一个都是神所造成的，包括你的性格，包括你的性情，包括你自己的动向，你的作风都是神所造成，神为你度身订造，不问为什么，那是因为神要藉着你的生命显出神的荣耀。所以神的造成的过程呢，可能你会辛苦的，因为神要鞭打你，神要来到磨练你，神要你过着刻苦，你要改变你自己的情况，但最终是造成为我们是这样。所以第七节未讲完的，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跟着就说是我所造成的，是我所造作的。很重要，神今天已经为我们过去几十年里面造作了我们很多的事，今天我们要起来来到侍奉神。神造成我们的今日是有他的原因，有他的目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第十八节讲了话，神这样说，不要纪念你们从前的事，也都不要思想古时的事，他看看我现在要做一件新事，两个不要，两个不要，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被过去那些失败，你过去的那些伤心，不是你过去的错误而捆绑住你，以致你走不到出来，你要脱离这过去，不要不要。但是因为有一样东西，神创造我们，神磨练你，造就你，有一个目的。这里第十九节讲话，你看看我要做一件新事，神要在你的人生做一件新事，神要在你这个下半年的人生不再漂泊，要在你的身上做一件新事。所以每个早晨你起身要祷告，神啊，你要在我身上做一件什么的新事， 你要我怎样去经历这件新的事？呼求、仰望，神是做新事的神。每一个人我们都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件新事，不要被我们过去来拘禁住我们，捆绑住我们。神的灵要在我们身上，要造就我们，并且带给我们一件新的事情，成就神的心意。第三是救赎，这个很重要。除了创造，除了造就之外，他要救赎我们，就差派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主。对于这班以色列人来说，神已经告诉他们，我就是你们的救主，我已经使到埃及做了你 的赎价。这句说话很多人不明白的，首先要了解个背景，埃及这个国家这个名字呢，听落去不是挺好听，因为都是讲的罪恶啊，或者背叛神啊，或者刚硬啊，好像法老王。但其实整本希伯来文旧约圣经提到埃及这个名字总共有700次，这么多，700 times 这么多，所以一定有它的意思。原来这个讲什么？埃及是做了我们的赎价。为什么？那些人不明白，看回历史学家证明这件事，就是当这个波斯王古列释放了这些以色列人，经过70年做奴隶，就释放他们翻回去巴勒斯坦，翻回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跟着他就波斯帝国就继续打胜仗，并且他们的军队是来到打败了埃及，因为埃及是当时一个最强大的敌手，终于波斯帝国都将埃及打败了，就好比 是代替了以色列人，释放了他们。但同时埃及亦都跌落咗去波斯王佢嘅权势个控制嘅底下，所以都有历史嘅证明，睇到圣经呢番说话系有佢意思。今日神都差派佢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嚟到去救赎我哋，作我哋嘅赎价挽回祭。所以圣经话神系点样睇我哋噶？神嘅眼光点样睇我哋噶？神话我睇你系为宝为尊，即系为宝贵为尊贵。弟兄姊妹，唔好睇轻你自己。不要因为你被你过去的失败或者那些沧桑的经历，以致令你觉得是自己我没用。不是的，神说我看你不一样的，我不是这样看你的，我看你是宝贵的，是尊贵的，是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感恩，原来神这样看我们的，所以我们真的很开心很快乐。为什么神要这样看我们？因为神说我爱你，就好像父母亲，就是因为他爱他的子女，所以看他的子女跟人家看他的子女不同的嘛，是吧？问你自己都是，人家怎么看你的子女不要紧，最紧我怎么看我的子女，是吧？这个就是为什么出于父母亲的心意，一份爱的心意。所以他用了这些外邦人，包括埃及，做了以色列人的代替品，这个就是救赎的恩典。耶稣就是代罪的羔羊，代替我们，换回给我们有永生的生命。所以十一节说，唯有神说他就是救主，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救主，好像很排他论的一种讲法。但其实这个圣经由始至终都是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忠心依靠神，不要又信了耶稣又拜下偶像，不要又去了教会又去了其他 的庙堂，我们要专心依靠神，继续专心要仰望神，唯有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最后讲到呼召，这个都是已经完成，神拯救了我们之后，不是就扔在我们就算了，神拯救我们之后是呼召我们有事做，呼召我们说我们属于祂的，所以我们应该是为神来作工的。弟兄姊妹，很多人得救就真的好像站在那里或者坐在那里就停在那里，不是，神要我们得赎得救赎就有呼召就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圣经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 的仆人，神是叫我们做祂的见证，活在世上继续侍奉神，活出美好的见证。这个拣选的意思有特别的，我们要搞清楚拣选的意思。好比这里有几十人，不是说神一次过就拣晒你们来，哇，那容乜嘢，那都不馨香了。神就好像选美那样，逐个拣，逐个找出来，逐个来找出来。今天你坐在这里的人，是神千万人当中逐个逐个拣了，然后将你拿出来。神是这么爱你的，所以为什么神为你度身订造了你生命里面的计划，人生里面的旨意。所以难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很著名地说，你们要圣灵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就得着能力，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都要作耶稣基督的见证。今天我们就是被神呼召， 要做主的见证。这些圣经大部分已经做了，我们来到最拉尾的部分，就是直到地极。我们今天就是做最后这个部分的工作，感谢神，因为前面神已经做了，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现在我们是做地极，要做这个工作。神呼召我们是有使命，神呼召我们要给我们一件新的事情，所以你要祈祷求神说，神啊，你要给我做一件什么新的事，你要在我身上，在我生命里面，在我这个漂泊的人生里面，要做一件什么新的事。告诉大家听，历史很难捉摸，历史发生很多事情我们都觉得真是千奇百怪，不过圣经说神是历史的主，神是掌管现在所有这个国际局面，所有问题都在神的掌握的当中，所以倚靠神。但是缩小来讲，神亦都是你生命的主，神亦都是你人生的主，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又或者你坐在你的位置里面，你心里面想着什么，神都知道。神要来帮助你，因为神看怎么看你，神看你是为宝为尊，看你为尊贵，因为神他很爱你。所以人生弟兄姊妹，感谢神，认识了耶稣之后，我们不再漂泊，读了这篇经文之后，我们不会觉得我是无依无靠，我们已经离开了黑暗的世代，蒙神的拯救，蒙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进入光明的国度。我们感谢主。回到开始那句说话说，好像是结束，但是亦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愿荣耀归给神，让我们同心起立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要来感谢，我们要赞美你，荣耀归给你。主，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又看到我们自己人生的历史，神你怎么对待他们，神你都同样的来看待我们，你看重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你眼中里面看为宝贵。主，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的人是在你眼中是多余的，在你眼中都是重要的，都是宝贵的。你创造了我们，你救赎了我们，要装备了我们，今天你要差派我们，呼召我们，要你作你的见证。就是你要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里面行一件新事，行一件奇妙的事。就是我们愿意顺服你，求主你的圣灵要带领我们，在我们这间教会的当中，你的圣灵要运行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经过三年的疫情，经历了很多人生的风波，有很多很多的辛酸，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些是你造就我们的时候。今天我们要面临的就是，神啊，你要我们在你的里面要做一件新的事，是你的圣灵更新我们，火热我们，复兴我们，帮助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基督徒的家庭，我们要强壮起来，要复兴起来，被你来使用。就是回到你的圣经里面去，回到你的话语里面去，唯有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到力量，得到信心，得到盼望，得到最好的属灵的资源，以致我们继续去奔跑侍奉你。主，我们再不畏惧这个漂泊的人生，因为在漂泊的当中，神你的手是永远的，你要拖大保守我们。有纪念到今天有弟兄姊妹心里面有重担的，心里面有忧伤的，有难过，或者有些人心里面很彷徨，不知道下一步是怎样，又或者很不满意现在的现状，很不为了现在的情况很不开心，很不快乐的。主，一你都领略到他的心，主，因为你都为了我们而伤心，你见到我们的情况，你都为我们伤心。主，一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那里得到医治，今天再重新得力，重新来到出发。主，让我们进到你光明喜乐的国度当中侍奉你。我们满心感恩，但愿救主基督耶稣的恩惠，天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以及平安以及光照，都与你同在，与你的家庭你要同在，与我们整个教会同在，从今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请坐，我们默祷之后，我们可以彼此交通团契。